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首先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客机和军机相撞坠河事故的一个最新情况啊。那昨天晚上就是周三1月29号晚间，一架美国航空的客机和一架美国陆军的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 DC 上空啊相撞之后坠河。那今天上午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在白宫新闻会上证实说，这两架飞机上总共67人是无一生还。美国航空的这个客机上呢是64人啊，直升机上呢是有3名士兵。客机呢是从堪萨斯州的威奇托起飞的，在首都罗纳德里根国家机场降落的过程当中，和另外一架正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的军用直升机，就是黑鹰直升机，两机相撞，坠入了当地的波托马克河。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对于这次坠机事故的紧急救援行动啊，已经转为了搜寻遗体行动。目前呢，已经寻获28具遗体。那么相关的这个联邦政府寻获遗体的官员，他们认为呢是有信心啊找到全部遇难者遗体的。那么根据美国花样滑冰协会最新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遇难客机上呢有几名花样滑冰界的运动员。那么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也报道证实说，其中还有2名啊是俄罗斯花样滑冰的世界冠军啊，也在坠毁的飞机上。那今天上午呢，川普总统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啊，是为受害者以及这些受难者啊，还有他们的家属啊进行默哀。那川普是说呢，很不幸啊，真的很不幸，没有任何的幸存者。他表示呢，说自己是在痛苦的时刻啊，在向美国的人民发表这场讲话，并且呢，在讲话一开始的时候，要求大家能够一起默哀1分钟。而且川普是明确的说，现在的所有的工作啊，就转向搜寻任务了，就是搜寻遗体。而且呢，这一天哈、也被川普称为是我们国家首都和我们美国历史上黑暗而痛苦的一个时刻啊。那么至于坠机的原因呢，现在并没有这个确切的证实哈、和消息。但川普表示说呢，他们有一些非常强烈的意见和想法。他认为现在可能就是说要来说这些哈，他就是说最主要的是要怎么找到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并且呢不要再去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到底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哈、其实川普在这个新闻会上有透露了一些哈、但是怎么说，这毕竟是一个初步的结果，就是其实也不是结果，因为这个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啊。但是根据川普在白宫新闻会上的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事故发生时候，这个军用直升机在客机撞两机，抱歉啊，两机相撞的之前呢，这个直升机是没有按照指令行事的。川普认为说这是一系列错误导致的一个综合性结果。就是说这个直升机本来应该有能力它停下来啊，但是呢，直升机转弯的方向不对，而且它做的事情和指令有些不同。是这个川普就补充说按理来说，直升机你不应该和客机飞在同一个高度的啊，而且昨天晚上这个视野很好啊，按理来说你不应该存在说看不清躲不开的问题哈、那么今天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也表示说，这个撞击发生的时候呢，直升机在进行例行的训练任务，而在训练期间呢，他们犯了一个错误。至于是什么错误呢，他们没有明说啊，因为还在进一步调查和确认。但是呢，海格塞斯说我们没有借口啊，就是要查明这个真相。那么对于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信息哈、目前所川普说的也好，海格塞斯说的也好，包括这个新任的交通部长啊，这个 Sean Duffy 也出席了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嘛。那么他也说，他说其实从目前获得的所有讯息来看，这一次的坠机事故其实是应该可以预防的啊，所以是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一个悲剧啊，昨天发生了。那么为什么发生了呢？到底这个错误是什么呢？为什么没能避免？或者是这其中有什么就是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深究的一个地方了哈，那也等待相关的部门在进他们的一个调查进展啊，因为这是美国自2001年以来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航空灾难事故啊，这个 Shawn Duffy 就是新的交通部长也证实，就是两架飞机的遗骸找到了，然后联邦调查局呢也在。就是联邦的调查啊，也在紧密的进行当中。那主要的负责部门呢，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啊，是作为牵头啊，在调查空难的。那么这个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呢，它主要是会分析飞机，然后并且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进行合作，就是所有的信息放在一块儿啊，来去进行深入的一个调查。那么今天还有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川普在白宫新闻会上啊，直接立刻任命了一个新的联邦航空管理，就是 FAA 的代理局长，叫做克里斯托弗·罗切洛啊。那他呢，本身就是在 FAA 工作已经有22年的经验了哈，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可以说是 FAA 的元老了。那么目前呢，这个乘客的身份啊还没有完全公布啊，就是五角大楼呢，就是国防部表示不会公布遇难的这些军衔遇难的这个军人士兵的军衔，直到通知他们的家属啊，包括这个客机上的啊，就是说你家属还没得到通知之前，他们不会在媒体上公布。我觉得这也真的是对逝者对他们的家属的一个尊重啊，就是你总不想说你这个消息是在媒体上看到的，对吧？当然，如果你的家他们这些遇难者的家人可能会知道说啊，他搭了这趟航班，那么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是。我想，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拯救大兵瑞恩》啊，就是是真的有人非常正式的去上门告诉你说，很不幸遇到了这样事情。当然，对于安慰是，我想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语言可以安慰失去亲人、失去爱人的这些遇难家属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对逝者，也是对生者、幸存家属的一种尊重吧。反正 anyway 啊，现在就是具体的这些还没有完全的公布哈、啊，他遇难的详细的名单，遇难者的详细名单啊。那么对于这个客机和陆军直升机相撞呢，交通部长这个达菲也说，就是不应该发生，而且呢，他承诺会进行一个改革，确保这类的事情不再发生啊。他也说，就是不会找任何借口，不会推卸任何责任啊，会让交通部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去承担起责任啊。并且保证相关的错误不会再发生。那么刚刚我看到 CNN 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啊，就是说，他们是，就是不是官方没有证实啊，FAA 没有证实，但是呢，他们获就是找到一个 source，叫做匿名的消息人士吧，透露给他们说，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空管员是同时指挥黑鹰直升机和这个美国航空的客机的。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极易分心的哈，那么他的当天的这些空管员的出勤率啊，是85%，就有4名空缺，就是他们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个团队哈，你说缺人吗？好像是缺点人手，但是又不是很多，就为什么没有能力来安排2个空管员来负责不同的飞机呢？因为就相当于他要用雷达跟不同的人在互相说话，对吧？那他就没办法了呀！如这，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有待于未来这个 FAA 啊相关的这个调查进一步进展啊。这个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问题造成的事故哈、啊，就是说你协调沟通不当的话，那确实是，相关的部门啊是有一定的责任啊。当然这个消息还未得到 FAA 证实啊，这个是从 CNN 他拿到的匿名的消息来源当中看到的哈，所以后续的进一步的有关于两机相撞啊这个事故的调查进展呢，我们也会及时的为您更新和报道。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啊我们看到关于这个美国最新客机啊客军机相撞坠河事件的一些最新情况。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美国国会呢要呼吁对 DeepSeek 针对 DeepSeek 考虑限制英伟达的 H20 人工智能芯片啊，这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好，那么刚才带您关注的这个，美国航空啊，它的客机和黑鹰军机相撞坠河的事故呢，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啊，就是在这个受难的，就是两机相撞哈，一共有67个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三位士兵嘛，总数是67人，全部遇难。那么今天呢，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啊，刚刚发消息是最新证实说，其中还有2位中国公民遇难啊，那么这是关于遇难乘客的一个最新信息的确认了哈，当然这个就是使馆已经要求美方核实相关的情况，然后正式向中方进行一个通报啊，然后呢为相关的遇难者家属的善后呢也提供一定的协助哈，哎，所以。这是我刚看到的啊，就其实在这个事故当中呢，也有2位中国公民。那么另外呢，对于就是这个整个的坠机的过程哈，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黑盒子已经拿到了嘛，所以现在就是要给这个交通运输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了哈。那么现在我看到也有各个这个航空专家哈，也是出来接受媒体的访问，然后谈就是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造成的，像是《纽约邮报》啊，有请教一些航空专家，那他们有就是请来一位美国航空的前。机长、飞机师叫做 John Wright，他认为说，相对于就是那些能让大型客用、商用客机起降的机场呢，标准长度是大概有13000英尺，但是这个里根华盛顿机场的跑道呢，只有一半儿，才7000英尺，所以就让降落呢变得更加的困难棘手。较短的跑道呢，要飞行员有更高的注意力，也需要更多的技巧啊。但是呢，也就是说。你在降落的过程当中也要看有没有人穿过你的航道。他说，但是正常来说也是完全可以操作的啊。就过去50年，他自己的经验也都是这么做的。然后另外呢，他说这个高度要求接近的交叉飞行航道也可能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啊。因为根据官方的飞行地图呢，两条飞行航道，一条供直升机用，另外一条供客机使用，航道就在里根机场附近呢进行交汇。那直升机的飞行航道指示呢，说你不得高于200英尺，而飞机呢，大约应该在500英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况，这也就是刚才川普包括那个国防部长他们说的，就是不应该在同一个高度，为什么在同一个高度？那看到了，对吧？为什么你们不转弯，你还直直的撞过去？这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的这个调查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持续的关注啊，关于这次空难的一个最新的调查进展啊。另外谈到就是说，川普在白宫的新闻会上还说到了一点啊，他不是任命了新的 FAA 的这个代理局长嘛？那么他也点名批评啊，就说在2016年他上任之后啊，有改变前总统奥巴马的一些政策，他要求塔台的管制员呢必须有高才智、心理优越这些特质。但是他说，他卸任之后呢，就是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又回到了奥巴马的时代。他觉得有些甚至标准更低了啊。他说，因为前任政府呢，总是在联邦机构强调用人要符合 DEI，就是多元、公平和包容，而且这个联邦航空总署 FAA 呢，也非常强调 DEI。他说这个 DEI 就是因为你要多元化嘛，所以呢。川普在上任之前有很多文章就专门批评 FAA 的，其中就谈他说。这个多元化政策推行过程当中呢，导致 FAA 聘用了很多名重度智力障碍和精神障碍者，他们确实是劳动力的少数群体，但是呢，FAA 却希望任用他们，然后呢，甚至允许这样的人也来当空中交通管制员啊。然后，川普也指出说，像是 FAA 总署的网站还写着，有听力障碍、视力障碍、肢体缺陷、部分瘫痪、完全瘫痪。致精神障碍、侏儒症都符合担任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资格，这是多元化和包容性招聘计划的一部分啊。所以川普就批评了，就是到底在搞什么啊？然后呢，这个CNN 呢，还有多个白宫记者就追问川普说，这个飞机相撞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为什么川普你能得出这个意外和 DEI 政策有关的结论？那川普对 CNN 记者说：“因为我有常识，你懂吗？很不幸的是，你们很多人是没有这个常识的哈。所以这是川普所说的啊。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啊，他表明他的立场，他要解决就是撤销联邦机构内的 DEI 政策，他让所有的 DEI 的部门的员工先停职休假啊，带薪休假，然后呢，下一步就是讨论他们的去留了哈。所以这个被视为说，川普很有可能直接解雇撤销所有 DEI 部门，因为为了推行这个政策，联邦还建了很多相关的部门，然后弄了很多雇员来执行这样的政策啊。所以川普觉得是没有必要，而且真的是搅乱很多你在这个岗位上应有的一些职能和标准哈。哎，这个就是关于这次坠机事故的一些其他相关的消息了哈。好，那么对于这次坠机事故，您有关注到吗？那么听了看了以上的消息哈，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感想啊？我们也欢迎您跟我们一同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最后真的是，我想就像川普总统说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至暗时刻啊。那也是再次对所有的这次空难的遇难者的本人和家属呢，表示最高的默哀啊！真的是，哎呀，真的是67条人命啊！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先到这里啊。接下来再看一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 DeepSeek 呢，它使用了这个H20 的人工智能芯片啊，这个已经得到证实了。那么它使用这个 H20 的人工智能芯片是英伟达的嘛，NVIDIA 的。啊，那所以呢，现在呢，两个美国国会议员啊，就呼吁说要把这个英伟达的 H20 人工智能芯片给它限制出口啊。其实，在川普上任的当天啊，就发布了一个备忘录，要下令由商务部和国务院牵头，根据战略对手的事态发展来审查啊美国现在的出口管制制度。那同一天啊，就是川普上任当天，DeepSeek 就发布了这个大型的这个 AI 语言模型嘛。而且自称说花费成本非常低廉，才500多万，然后呢用的是更低端的H20 英伟达芯片，成本更低，但是功能丝毫不逊色于 OpenAI 等一些美国非常成熟知名的大规模的语言模型。那么众议院的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也是共和党议员，叫做约翰莫拉纳尔。还有另外一位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叫做拉贾·克里希纳莫蒂，他们是共同联合要求啊，联邦政府要审查 DeepSeek 使用的美国芯片。他们在昨天啊，给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就是Mike Watts 写了一封信，他说他们要求啊，就是考虑对英伟达、NVIDIA H20 和类似复杂芯片实施出口管制，同时要打击专门为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啊，不仅仅是训练用设计的芯片啊，都要管制。他说这样呢，可以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更多的益处和保障。那昨天写的信啊，但是这个信呢，今天才公布啊。那么这个出口管制呢，也是受到了一些质疑的啊。有人呢就以 DeepSeek 推出最新模型来质疑美国的出口管制是否有效嘛？因为就说如果你管制有效的话，为啥这个 DeepSeek 还能？对吧？就是开发出这样的模型来呢，哈，那么是不是用到了美国的这些芯片了呢？对吧？那他们有引述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的话说美国的高端芯片禁运是 DeepSeek 公司发展的一个障碍啊。其实 DeepSeek 除了 H20 之外呢，还大量使用了 NVIDIA 的 H800 芯片。自从2022年以来呢，NVIDIA 就开始受到美国相关法规的限制啊，调整对华的产品销售。首先呢，英伟达设计了一个降级的版本 H800，那这些芯片的功能呢被降低了。那川普政府呢，在2023年实施了更严格的性能限制，并把 H800 的芯片也纳入到限制当中了啊。那英伟达呢，又进一步缩小了这个，就降低性能，推出一个低端版本，就是 H20 芯片。那么这是一款可以用于开发运行人工智能软件和服务的缩小版芯片，它目前呢是不受美国出口限制的哈，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可能下一步这两位议员提出来啊，看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呢，美国会不会限制呢？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持续要去 看的哈。那么这些国会议员呢，是进一步要求说，国家安全顾问还要考虑更新联邦的采购条例，要禁止联邦政府采购基于中国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比如这个 DeepSeek，除非是为了适当的情报和研究目的。而且呢，他们还要求说，白宫要考虑使用13873号的行政命令来限制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个信中是指出说，DeepSeek 的隐私权政策啊，是明确表示他们所收集的所有数据都存储在位于共产中国的这个伺服器当中啊，而且按照中共的法律要求啊，就是所有的这些中国公司必须无条件的配合他们的叫做什么间谍法啊，就说要只要中共要所有的数据必须分享给他们啊，你没有权利 say no，你没有拒绝的权利哈。那最后呢，这两位国会议员还要求说要加强对通过第三国转运到中国的高风险货物的管控，也作为审查的一部分，就是限制了英伟达出口。那么中共他会绕啊，比如说他在墨西哥建个公司，对吧？然后呢，那英伟达就可以把芯片卖给墨西哥那公司，然后墨西哥再倒来倒去，再卖到中国去啊！我只是随便打个比方啊。所以这个国会议员说，你要限制，你要，你必须要这个追到源头去嘛，你不能说让他绕过美国的限制，然后通过其他渠道卖过去，那也没起作用哈。所以这封信呢，就是说，主要就是这两位哈，一位是民主党，一位共和党议员，他们共同强调，就是说，为了保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要加速加强对于 DeepSeek 模型背后技术的出口管制，并且利用信息和通信服务技术呢，限制阻止 DeepSeek 在美国的运营哈。哎，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国会啊采取的一个最新的动作哈，这两位民主党、共和党议员哈联手哈啊，希望联邦政府能做出更多的这个芯片管制的动作。好，那么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咱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川普说要收购格陵兰啊，今天新任的国务卿卢比奥说，川普可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川普要买格陵兰的事儿啊。今天，美国新上任的国务卿卢比奥呢，在接受这个梅根·凯利秀采访当中是表示说，哈，这个事是认真的啊，川普他并不是开玩笑，而且呢，国务卿卢比奥还强调说，收购格陵兰岛啊，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来出发的哈。那这个格陵兰岛呢，目前是属于丹麦的一个自治领土。自从川普赢得这个大选以来呢，他一直表示说要有意购买格陵兰岛。那么而且呢，就是今天国务卿卢比奥还说哈，川普想买格陵兰岛以外哈，也不排除要使用军事力量来收购格陵兰岛的可能性，并且说呢，这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啊。就你不买吗？不买我们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哈。你看他这是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 Marco Rubio 说这不是为了买土地而买土地，因为这是从我们国家利益来出发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谈到北约对丹麦的保证啊，就是Marco Rubio 说，其实美国呢和北约有一项防御协议的，如果格陵兰岛受到攻击的话，美国要保护它。那如果美国已经为此承担了责任，那么美国最好对在当地发生的事情呢要有更多的控制权。那之前呢，丹麦的首相啊，就是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他呢有呼吁说，这些欧洲的盟友啊，呼吁北约来反对川普收购格陵兰岛。据说呢，他跟川普打了一个电话，聊得还挺紧张的。那么 Marco Rubio 回应说，哈，说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和这个丹麦首相的电话，但是呢，他说这个川普有告诉他，哈，说，那他从川普这了解到的信息呢，他觉得，就是你就是怎么说，就是你直接一点外交会更有效，哈，就是他说这个。他觉得就是双方应该更开诚布公的啊，就是就格陵兰岛的这个问题呢，它的去留啊，一定要再更进一步的去商谈了哈。那格陵兰岛的总理啊，这个和首相， 就是和丹麦的这个首相他们是不同想法的啊。格陵兰岛总理呢，其实他一直寻求让格陵兰岛能够独立，而且呢，他认为说哈，就是他的态度是说不希望格陵岛被卖掉啊，他希望格陵兰岛的人民应该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啊，就弄个公投什么的，你听听看老百姓怎么想的啊。那卢比奥呢，在这个采访当中还谈到啊，就是说为什么格陵兰岛对美国是收购它啊？美国对格陵兰岛有控制权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考量呢啊，那么因为他说北极啊是海上航线的关键地区，美国需要有能力捍卫这个地区，而且呢，卢比奥说中共现在啊也希望在这个地区发展他们的影响和控制力，他说中共呢想要弄北极通道，就有可能通过他们的国企啊，就是中共控制的企业在格陵兰去啊，取得更多的控制和进展，而且呢，这个卢比奥说他完全相信啊，中共最终甚至就在短期之内会试图在格陵兰做出啊，在巴拿马运河和其他地方所做过的事情啊，就是在那边建基地啊，然后去掌控啊当地的这些这个关键性的设施啊，甚至是航运。等等啊，那么当被问及说，最多说一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也要拿回巴拿马运河，就是他不是说完全不公平哈、啊，就是巴拿马运河，他说收费太高，乱收费怎么怎么的，这是一个原因之一。那更重要的是，川普说他在这个就职演讲上不也说吗？中共在那儿开始下棋啊，在那儿超乎寻常的进行布局管控。啊，所以他说这个，你们就因为巴拿马运河这个航道啊，美国的航运我之前看是相当高的一个比例啊，是通过的。如果中共在那儿控制了的话，那不相当于扼住你的喉咙了嘛，对不对？所以美国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说是拿巴拿马运河，也不是说针对巴拿马，是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来考量的哈。就现在格陵兰岛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说白了一点啊，就是说如果中共拿在这个建什么所谓的北极通道啊，然后在北极弄这个是搞基地、搞军事设施的话，那对美国本土啊，就那是一个绝对绝对的威胁哈、啊。前两天我看那个就是台湾的学者哈、啊，明居正啊，他呢有这个参加一个网络节目的这种访谈讨论吧，他就对这个格陵兰岛的战略价值哈、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一个分析。啊，他谈到说，其实呢，北京啊，就是北极啊，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啊。中共呢，过去就定了一个叫做北极计划的，目前呢，中共已经在冰岛、挪威、丹麦好几个国家设了很多它的观测基地啊，所谓的观测基地。那么，如果中共在这些基地啊，要向美国发射飞弹的话，他说走北极的路程是最短的。如果核潜艇从北极发射的话，你不到10分钟就能打到美国本土啊！所以呢，这个明居正，当时卢比奥还没出生啊，还没发生。这个是，我看是哪天啊？是上周啊，上周的时候，这个明居正就分析到，他说，现在很多人就说啊，川普非得要格陵兰干嘛？是看上当地的矿产和石油了吗？因为他是个商人嘛，啊，或者说这个就是让美国有更大的影响力，要开疆拓土。但是当时这个明居正就说，其实不是，就是战略考量啊。两国如果要打起来的话，中共控制北极，就通过格陵兰岛，然后这个搞他们的北极计划，各种各样基地，那直接发个飞弹就过来，那是真的真枪实弹的在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哈。那么就是从这个他的考量国家安全也好，从整个的国家战略布局也好，所以现在看，川普拿下格陵兰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啊。国务卿又这么明确的就讲了哈，而且呢又谈到美国不光和巴拿马、和格陵兰岛、和这个北约有协议的呀，本身美国你就要保护它，那你应该让美国有更多控制权是吗？那么听众朋友听了这些信息啊，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啊？就是说，你觉得川普拿下格陵兰，这事儿你赞不赞同？啊， 听了刚才说从国家安全、利益、战略方面的考量啊，您是否能接受？还是像最近一些媒体所这个宣称的，说这个川普好像个独裁啊，就是要什么要把这个脚伸到别的国家去了，怎么样哈？那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哈。所以，对于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格陵兰总理啊，他们怎么看呢？一开始，这个格陵兰总理呢是态度很强硬，说他们不想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但是呢，之后啊，态度有放缓了啊。而且刚才他不也说嘛，他希望能够让格陵兰的人民自己做决定啊，也就是不排除公投决策的可能性嘛。而且他也表示呢，希望让格陵兰在国防跟开采矿产方面都能够跟美国有更密切的一个合作关系哈，所以那么至于川普会不会怎么说呢？就是他会不会动用武力呢？哈，这个国务卿 Marco Rubio 有说这个不排除这个选项嘛哈，当然之前我看这个各方的分析了哈，就是包括这个刚才谈到的台湾这个明居正教授说，其实川普呢不一定用武力拿下格陵兰啊，其中一个就是用买的嘛，就是你好好说啊，先礼后兵嘛，川普现在就是要买啊，要收购啊，然后呢，如果不行，那就是你再考虑别的选项，然后另外呢，这个格陵兰总理不也松口了吗？就是可能考虑公投的一个方式哈，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啊，这件事情是越来越，怎么说，越来越有可能性了哈，川普就是决心要做这件事儿了。好，那以上这就是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哈，最新的一些时事政治话题啊，希望呢，您听后啊能够有所收获，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